好，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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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师父讲法都喜欢买一送一啊。我们讲完《回向轮经》，再讲个《甚深大回向经》。哦，会做广告啊。上一次讲到，佛陀一次在舍卫国七元精舍里，当时大众围绕佛陀讲法，会中有一位菩萨叫明天。明天我也讲到过，是光明的天人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位菩萨福报非常大，身相光明，身相庄严，具有天人的福报。由这样具有天人福报的人起来问修行回向的问题，最有说服力。我们为什么要回向呢？就是平常我们修行修些法门，这些法门各自功德不同，果报也不同。你做了这些功德之后，如果享受这些功德，可能会堕落，那怎么办呢？佛陀说，注意，那我们要回向，就把修行各个法门所成就的各种功德，各种将来要投生的趋向，全部扭转成一根绳，全部转向一个方向，这才叫回向。所以回向到哪一个方向？其实我们学佛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解脱成佛。正是因为我们修八万四千种法门，这八万四千种法门都是根据众生的执着来讲的。有的时候佛陀为了接引众生，可能讲些方便法，比如说告诉众生，如果吃五戒可以下辈子成人，如果修十善可以升天。佛陀讲过这样的法，也讲布施得富贵，放生得长寿。难道佛陀的意思就是为了让我们下辈子成个人，下辈子升个天吗？关键是人天果报享完又堕落，所以佛陀讲的这样的法就是先以欲购天，因为人都喜欢升天享乐。佛陀说，生天享乐这样的法我也会，我告诉你这么修啊，你一听对佛有信心了，有信心佛陀告诉你，其实生天我虽然会，也不是最高的法，我教给你最高的法，成佛。所以佛陀很会讲法的，就是因为怕我们由于执着于行善积德所得的善报会堕落，佛陀说，我们做了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回向，回向特别重要。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就要想好了，这件事将来会果报，会有果报，你要不要享受这个果报？答：不享受这个果报，只为了成佛。提前把这个方向定好，自己永远走不错道路。所以回向就是叫我们永远看清将来的目标，将来的目的地，不受修行道路上一切美好境界的诱惑。这些美好的境界虽然美好，都是路边的风景，而我们走路目的是为了到达自己的本有的家园，所以我们不要贪看路边的风景，忘了自己的老家在哪里。所以佛陀时时提醒人， 比如说人走路看到旁边景色美好，佛陀先提醒，虽然美好，但是家比的更好。回向类似于时时提醒你，哦，不要贪恋路边的风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所以说回向就是提醒，提醒你学佛的目的是干什么？我要成佛。好，既然如此，你在修各种法门的时候，就不要被这些法门所诱惑。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讲。当时明天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恭敬合掌，前白佛言。当时明天菩萨就从自己坐的地方起来，偏袒右肩，这是印度的一种穿着打扮的方式。印度人喜欢把衣服斜着披，把右肩露出来，因为印度过去的衣服不像咱们中国人啊，有腿儿，有袖，还有领，还有布袋，好多。印度过去的衣服就是一整张的布匹，往身上一裹就行了。觉得有点原始呢，所以要讲世间法还是中国厉害。当时印度还是拿皮布直接往身上裹的时候，中国就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啊。过去印度文化讲初世间文化真的是无与伦比，经常有人修成直接上天，不仅仅佛教，甚至外道都可以修成直接上天，到天堂里去玩，这太厉害了。在这些精神领域寻找世界本源的这个研究上，印度是这一切文化的根源。但是在治理国家，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世界各个国家比不上中国。佛陀出世大概是中国的周朝时候，中国那个时候就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光帽子就有多少种，并且还规定男子主要打扮就是戴帽子，过去不叫帽子，现在太难听了，过去叫冠。哎，这多好听吧，一听就高兴要当官了哈。冠，不过那个戴的冠和当官的官这个音相似吧，作用还真是一样。这男人的装饰主要是冠，也就是帽子，而女人的装饰呢就是各种装饰品，各种簪子，各种花朵。比较有名的，你看，我记得我们以前学什么来，学秦罗敷是吧，还讲到了一些当时的装饰，头上窝堕髻，那也是一种过去的装饰，很美。过去还有一些簪子，现在保留下来，大家看到了，一看真的很美好，是不是？到现在我们也没能恢复了过去那种传统。那各种簪子做的那么精美，还有大家都知道的一种叫步摇，对不对？一种簪子。叫步摇，就是簪子它垂下来的，哎，一些小珠子，一走路它会摇晃，很好看，那个叫步摇。有的都是金子做的，所以叫金步摇，很美。到现在呢，你看这些打扮都没有了。按过去中文话来讲，人头是最尊贵的地方，头上的装饰品代表荣耀，代表荣誉，代表受人尊敬，代表有地位。 我们现在都没有了，也代表人人没自尊，人人不受人尊敬。是人都活得没有自尊心。不过呢，这些都是世间法了啊。印度呢，人也比较注重精神生活，所以对这些穿着打扮啊，不会这么过分的去研究啊。所以就是一匹布就是一件衣服，不过那一匹布很长的，很大的。现在南传佛教还有这个传统，南传佛教的那种袈裟大概和佛陀时代相似，也只能说相似，不是百分之百一样了。哦，有的时候晾袈裟往那儿一晾，感觉得两床被子那么大。嗯，因为这么一匹布往身上一裹，做事情不方便嘛，所以呢要伸出一只胳膊来做事情方便，所以叫偏袒右肩。过去印度比较热，偏袒右肩人也受得了，到了中国就不行。所以佛教的袈裟到了中国之后，我们中国还需要改进。根据佛制，出家人穿的衣服就是三件袈裟，但是中国太寒冷，穿着袈裟还得偏袒右肩，到了冬天哪受得了？没办法，中国就改进，就是我们现在穿的出家人穿的那个这些服装啊，冬天还得有棉衣，外边再裹上袈裟做个象征。不过这个没关系，根据佛教来说这是允许的，这叫随方披尼啊，因为这是环境造成，没有办法。右膝着地，这个是印度的一种礼节，叫胡跪。今天我还告诉大家，胡跪是吧？就是右膝着地，左脚呢，膝盖不着地，这样非常方便。叫胡跪，我教过大家试试，来来来，我看看胡跪会不会。基本都能会，但往往不好看。
右膝着地，
哎，右膝着地，嗯，对，合掌，对对对，膝盖靠近一点，啊、嗯，怎么都不好看呢？随便一个动作，我看也得像练武一样练上几天哈。哎，对对对。对，哎，身体可以这样起来，嗯，这叫胡跪，这是比较方便的。按过去来讲，你要请佛讲法的时候，要起来磕个头，太耽误时间了，最好就从自己坐着的地方起来，哎，胡跪，一个腿挨地，哎，这样直接请问，很方便。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礼节，大家以后练练啊，练漂亮点，这太难看了，这不行啊。啊，这叫胡跪，胡就是西，过去西对西方的一种称呼嘛，这就是说胡跪就是外国的一种跪姿。然后恭敬合掌啊，还有双手合十。我也讲到过，双手合十不要各种形状的都有，手心就是要实在，中间不留缝隙的。哎，十个手指都并拢，非常漂亮。挨着胸口窝一点儿，手腕那个地方挨着胸口窝一点，倾斜45度，这样很自然的。这才是佛教当中的合掌合十，合十非常吉祥。啊、嗯。十个手指头非常团结嘛，对，哎，要并上，这样非常好看，这也代表 我们佛教各个宗派十大宗派也要团结，当然佛陀时代没有十大宗派，但意义也就是要团结。当然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的各种思想情绪也要团结，不要闹别扭。人的烦恼执着也是自己思想情绪互相打架嘛，安全第一啊，团结第一，合时很吉祥啊，希望大家以后传承成为我们常用的一种礼节最好，并且这个是非常文明又非常卫生，我觉得比握手好啊。如果有些人不讲卫生，有些病菌就麻烦了，你看合十多好啊，嗯，还很文雅啊。前白佛言就是往前一点儿给佛说话，白就是告诉说的意思。世尊欲有所问，唯愿世尊分别解说。明天菩萨说，佛陀啊，我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希望您给我分辨一下，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分别解说，注意啊，这个分别不是咱们现在说的，佛陀您给我分别讲讲，我提好几个你给我分别一个一个的讲讲，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分别就是分辨的意思，意思也就是说，佛陀我有问题，我也分不清是对是错，您给我分辨一下啊，我不理解您给我解释一下。尔时佛告明天菩萨摩诃萨，善男子，欲有所问莫得疑难，如来当为随问解说。当时佛陀告诉明天菩萨说，善男子，善男子是对人的鼓励，也是一种赞叹，所以佛陀讲话是非常有礼貌的，不像我们啊，你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你我他乱叫，见到长辈也是你我他。佛陀其实对自己的弟子也会安慰，也叫他们听了之后很高兴啊，同时也代表着期望和赞叹嘛。善男子就是，哎呀，你修得好，你非常善良。本来是个坏人，一听也很激动嘛。哦，对对对，原来我很善良啊，哈哈哈哈，我有信心了，我以后做个好人。每个人都需要鼓励的，见人多鼓励别人。一个人如果有了毛病，有了错误，如果你鼓励他，他会觉得惭愧，他当面不说，他也悄悄会改正。大家发现没有，一个人做了错误，他本来觉得很丢人，不想叫别人知道，你非得给他撕破脸告诉他，他当然非常难堪了，但一般他会怎么样，他会反叛，破罐子破摔，我就这么样，我就坏了，怎么着吧，你也拿他没办法。啊，所以人是需要鼓励的。学佛人应该引恶而扬善，别人如果做错了，尽量的隐藏，即使你真想帮助他，悄悄的给他说一下，给他留个面子。如果人做了善事呢，多去宣扬，多告诉别人，别人听了也会赞叹这个人，这个人会受鼓励，他会做更多的好事。所以这是说话的技巧啊，啊，就怕有些老实人好说实在话，人家对错是非全给你揭露出来了，你要告诉他，哎呀，不能这样，你怎么什么都说了？他说了，哎，直性是道场嘛，哎，我就是那么直爽，哎，他那不是直爽，那是缺心眼儿， 不能那样的啊。但还是一句话，人往往这样子，本来做的不好需要鼓励的，你一骂他破罐子破摔，我就不是东西了，你怎么着吧，嗯，完了。最后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互相批判，互相攻击，大家本有的这羞耻也给攻击掉了，骂吧，无所谓，就这么着，坏不是坏我一个，嗯，整个风气都带坏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也需要鼓励，如果当你看到一点好的社会风气，一定要去赞叹，如果看到不好的，你也不要赶尽杀绝。还是一句话，真想帮他是可以，并不是说我们放纵坏人，你想帮助坏人，他有个方法，你可以给他点面子，悄悄的引导，可能效果比你公开的说要好得多。即使一个人他做了很多坏事，突然有一件小事做得好，你表扬他，他可能受到鼓励，以后他会努力行善积德。家里有小孩的，大家都能有感觉，是不是？一个孩子你越骂越叛逆，最后就不行了，你没办法教育，你说他坏他更坏给你看。但有的时候做了一点好事，你一夸他，以后他就会表现做得更好。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要不说，大家也不知道那件坏事怎么做，你非得一揭露，哎，人家不会的都学会了，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要不隐藏这个过恶，那么很多人就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是这么做的，我以后也去做，他会学会。我记得也有一个经验，现在你们听我过去讲法还能有过一段呢。我本来说的是，说有些人呀，念佛的那个声音那么难听啊，太难听了，怎么难听呢？我学给你们听，说了几句，本来也是开个玩笑的哈，结果后来见面见了几个居士，发现，哎，怎么他念佛的声音这么难听呢？仔细一听，就是当初我说的最难听的那种声，他学会了。你看我现在我就不敢说了，你们千万不要说师傅来学学，我不敢学了。所以一个人做了善事儿，你宣扬出去，很多人知道，哦，原来这件善事这么做啊，会教会很多人行善积德。如果一件坏事儿你宣扬出去，很多人也学会，哦，原来这个坏事这么做啊，他也学得会。但是注意哦，你可能无意当中一时口快说出来了这句话，一个人可能学坏了，你觉得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都没见过这人，但是这个人学坏与你有关，那将来你要承担这个业报的。所以一定要善护口业。我以前讲到过，人身口意三业当中，意业速度最快，像孙悟空一样，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看不见摸不着，和别人交流做事情方面他就不那么方便。深夜呢有点笨，动得慢，但是呢深夜和别人交流啊非常密切，你的身体一动可能会伤到别人，但是呢 他和众生联系紧密，容易伤到别人，但是他动作比较慢。所以真想要把一件坏事做成也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意业速度太快，但是呢，很轻很飘，像云一样，有点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容易成事。深业呢非常实在，真做出来就能伤害众生，获得利益众生，但是他有点笨，比较慢。要想改变外在，意业和深业都有它的缺点，但口业呢处在二者之间。比意业实在一些，又比深业快一些，所以说和别人打交道，意业是最口业是最方便的。你想害一个人，你真想把这个行为付诸实施，和别人打架也不容易。你光想着怎么害人，你想付诸实施也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呢，口业想杀个人就容易了，说句话挑拨离间，叫两个人打起来了，可能那个人就没命了。所以这个口业可以杀人于无形，很可怕。善男子，人需要鼓励。鼓励人很简单，可能一句话你可能改变一个人，叫他改恶向善。我也经常讲，要讲弘法利生啊，现在最容易做的功德，并且这个将来得到果报无量无边的，就是引导人学佛，给人讲正法，对你来讲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别人明白了之后，他可能改变他的命运，多简单，你一点都不累。所以讲到现在咱们这个时代，你想积累更多的功德，最好的方式引导大家来学佛，因为现在佛教不景气，社会也比较乱，如果你能叫一个人学佛，这个人可能原来是个坏人，结果他变成了好人，你说得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好处。并且这个人一旦改恶向善，这就相当于他的命运都改了，原来可能会堕落，这下子他将来会解脱。或者更简单的，你劝他学佛，如果他觉得佛教确实好，将来他可能会成佛，类似于你就教化了一尊佛，你都是佛的老师，你说多厉害。关键对你来讲，你说我什么也没干呀，就是聊聊天。所以你看看这个口业做功德得的果报最大。咱们这个世界人的耳根最利，其实也是讲的就是对语言的理解力特别强，所以度众生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大家讲法。你好比现在很多人呢都认为要学佛就得做点实在的事情，法师你光在这讲有什么用啊？你看我天天放生，我一天放10000块钱的厉害，他觉得那些是做身是功德，那也是一种功德。但是我经常提倡，我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你想把放生做好也不容易， 因为现在往往都是家庭养殖，人工养殖，还有的呢是从外地运过来的。家庭养殖的你放也不容易活，如果外地运过来的更麻烦，容易引起物种入侵。还有一个环境破坏了，你放了它不容易活，所以确实发心不错是救助它，但是真正的那个动物得的利益可能不是特别的大。那么我提倡什么呢？劝人学佛，劝人行善，劝人不伤害众生，劝人不吃肉，对我来讲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你想，这个人如果不再杀生，这不都相当于放生了吗？如果一个人不学佛，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不学佛，有的时候就以碾死蚂蚁为乐，有的时候拿笤帚扑蜻蜓、抓青蛙、逮蛤蟆都干过。甚至于实在没有东西玩了怎么办呢？哎，要不抓马蜂去吧，把头还给折了。过去太穷连玩具没有怎么办？到了冬天抓个麻雀，经常干那样的事情。你说杀害了多少众生，想起来真的是很惭愧。不懂啊，现在学佛了，这些事都不干了，那相当于从学佛的一刹那开始，你说得救了多少众生呢？也相当于放生啊。如果一个人不学佛，可能也是这样的，一辈子会这样伤害众生。一旦学佛，他不再伤害，不就相当于放生了吗？恐怕数量还不少吧。我记得小时候看到别人做了一件事，我也在学。有的时候吃完饭，那锅里刷完锅，它有点油腥嘛，一些蚂蚁啊会成群结队跑到这个锅里来，因为很香，一锅底都是蚂蚁的时候，哇，可高兴了。因为我当时看到一个邻居这么玩，怎么玩呢？好，马上盖住不叫它跑，下边烧火，一烧那蚂蚁啊马上都烧爆了，它会噼啪啦响，并一烧之后马上它蜷起来烧焦。你看着那个蚂蚁在那里啊，伸腿或者弯腰，最后团成一团烧焦了那个样子，啊，高兴啊，会以此为乐。你说这么一次里杀多少蚂蚁，真的很残忍。如果不学佛，也许这个游戏会一直延续下去，说不定还会再教别的小孩。学佛之后不仅不再杀这些蚂蚁，我还会劝别人不去杀，再相当于放生啊。但这个放生有个什么好处呢？你发现吗？不费时，不费力，不费钱。你劝人学佛，他真正的觉得佛教好，他就会这么去利益众生，并且没有一点儿不良后果，不会引起物种入侵，不会在放生的时候还担心别人把你放生的鱼偷走，也不用担心你放的越多他养的越多他卖的越多，你一点担忧都没有，这个多好啊。看着好像没放生，但是其实放生数量可能超过一天几万块钱的那个放生数量。如果人人这样学佛都不杀生了呢？都不杀生还需要你放生吗？你想想，这个方法是最究竟的能解决现在杀生问题的一个方法。 并且要传播这种方式的话非常简单，就一句话的是劝人行善积德，劝人爱护动物就行了。所以这个语言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功德最大。我们以后说话也要学会鼓励别人，赞叹别人啊，就像佛陀一样，给任何人说话啊，或者喊着别人的名字，或者呢鼓励人家叫善男子善女人。下面佛陀又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但是注意哦，莫得疑难。什么意思啊？问问题可以，千万不要抱着怀疑故意来刁难。当然也并不是说佛陀用神通一看你这个明天菩萨故意怀疑我来刁难我的，我说给你听，不是的。有的时候菩萨问问题，佛陀回答问题，不见得是这个菩萨的问题，而是这位菩萨代问，代我们这一切众生问问题。佛陀在回答这句问题的时候，就好比把我们世间人的习气毛病都给你指出来，并且给你开出药方怎么去处理。那佛陀就给我们指出了一种学佛当中的误区。有些人他也可能去找法师请问问题，但他的目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刁难。他可能现在家里学好这部经了，他觉得学好了很骄傲，一想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我，我去问问别的法师会不会，即使会几句也得叫他刁难到了不会，感觉到自己很有本事。有没有这样的人？不少呢，我都见到过。所以你看我有的时候群里还过去经常讲到过的。有的时候问的问题一听就知道，我说你会吧，你会故意来考我吧。这是真的，真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问题就没有意义。问问题就是解决你的问题，你真觉得修行有问题了，然后来请教法师，法师告诉你这问题怎么解决。还是一句话，我经常说佛教就是医生，佛又叫大医王，就是解决人的问题的，也就是给人治病的。你有病才去找医生啊，医生我哪里不舒服，你我看怎么回事，给我开点药。但我们现在一些人学佛呢，大概有这种感觉，哎呀，我看了几本医书，我感觉到我能治病了，恐怕那医生都不行，不行，我得装个病，我考考这个医生去。哎，医生啊，我感觉哪里不舒服，你觉得我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其实他可能没病，故意这么说，你说这样还有意义吗？不过这样的事情要对医生来说还好解决呢，为什么呢？医生收钱呢，你来看病先挂号，还好一般的一想，哎，不能去，你装病还得花钱。但是佛教是义务，是奉献的，那这麻烦了，有些人可能就故意的，哦，原来不挂号啊，没挂号费啊，哎，那不行，那我有问题啊，法师。有的时候就变成一种戏论。所以经常有群里一些人说话，有的时候回答了半天你发现没有结果，为什么没结果吧？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不想要结果，他的意思我把你辩赢，你赢了也得想办法你辩了不赢，本来说清了也得叫你说不清，这就叫问难。佛经呢，佛经用的 专用的词语一般叫问难，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所以佛陀说，如果你有问题呢，你就来问，但是你不要故意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刁难。那么如果你有这么一个诚恳的态度，佛陀说，我就会为你解答，根据你问的来详细的给你解释。明天菩萨击白佛言，云何菩萨少修善本而获大果，或多做功德福报无量？明天菩萨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菩萨怎么样才可以修很少一点的善根，结果将来收获的果报非常大呢？或者如果做了多一点的功德，最后的福报无量无边呢？这个问话问得好啊，我觉得把我们学佛人的心里话都已经问出来了。我们学佛是不是都是这么想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才能一本万利呢？不，一本万利不行，亏了，还得下一分钱的本啊，不行。怎么样才能无本万利呢？怎么才能不修就成佛呢？怎么才能睡醒觉成佛了呢？我们往往都是这种心想，都是想不劳而获呀。我们是不是这样？不过无所谓啊，大家不用不好意思啊。连菩萨都有这种想法，一想高兴了。哦，原来不光我们有这个问题啊。菩萨也是这么想的呀。人家明天菩萨本来就是大菩萨，人家问了一件菩萨修行的事情，看起来菩萨和我们想法是一样的，竟然和菩萨找到了一点共通点。高兴啊，和菩萨沾点边了。都是想一本万利啊。不过也对啊，要做生意就得会做，肯定是本钱少收获多嘛。也就是说，怎么不用下苦功夫就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真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哈。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注意，什么叫善本呢？善本就是善的根本，本就是根，也就是善的根儿。咱们一般讲行善积德，往往讲一件事儿，对不对？那叫善事儿。善事儿就这个事儿已经成就了，就好比那个树的枝干、花叶、果实了。你看这个明天菩萨，一想做善事还不行，做善事还有点累呀。应该稍微修一点善本，就像做点善的那个根儿，对，让它自己长，然后那个果子还得长得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这想法太聪明了，是吧？谁不愿意这样子？你要告诉他多做点善事，做善事太累了，我光做点善事的根儿就行了。不过也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明天菩萨还真正抓住因果的根本，他知道因缘果报的根本在哪里呢？不在事儿，而在心。你做出来的这件事儿，这叫善事儿。这个事儿从哪里生出来的？它的根儿在哪里啊？心里生出来的呀。所以善美就是人的善心，这样明白了吗？千万注意哦，这个地方非常关键的。明天菩萨没有问菩萨怎么样才能少做一点善事就胜大果呢，没这么说，他没说善事，他说善本。恐怕我们要问，恐怕就会犯这个错误，问佛陀啊，我们怎么才能稍微做一点善事就能得很多的果报呢？问的是事。明天菩萨没有说，他说善本，连善事都不愿意干，你看看这更难。意思也就是说，我怎么才能稍微发点的善心？善心是善事的根本呀，是善事的根，有点善心必然慢慢的他会做出善事来，对不对？所以人修行，大家注意，主要修的是什么？善心，不是善事。为什么呢？你有善心必然会表现在行为上是善事啊。你真能从内心里想行善积德，想帮助别人，你行为上他一定会帮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佛教修行的根本。你不用担心，不对吧，你光讲心怎么不讲善事啊？善心可以包含善事，但善事不一定包含善心。我以前说过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善事，但他心可能是恶的，这个善事说不定还叫他拿来骗别人呢，那个善事就反而成恶事。看着是善事，他拿善事是骗人的时候，这个善事还是善事吗？是恶事。大家在想，一切骗子说话都是很好听的，骗子的嘴最甜，是不是？那说善话这些也是一件事儿啊，再是一种善事，骗子嘴巴甜也是一件善事，表现出来他就是善的，但他心不好，所以心不好做善事，这个善事就具有欺骗性。那么这个善事表面上看是善事，真正的本质上它是一件恶事，非常可怕。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我们修行主要是修那个善事儿。那我们这部经又叫善本，根深必然叶茂，有心必有其事。所以我现在经常讲的是善心，对不对？我想纠正现在的一种错误，很多人忙忙碌碌在做善事，但给他交流多了，发现他的心不见得真正的善良，有的看了有点可怕。所以这是我现在大力提倡的一件事儿。不过我这样讲没有错误，明天菩萨给我证明长空法师说的对，就是应该这样的。那总得拉个同盟军吧。所以明天菩萨也是这么说的，菩萨怎么才能稍微修点善美，也就是善心，就能得到很大的果报呢？那稍微修一点善心就获很大的果报，如果做很多的功德，当然福报无量啊。这两句话后边的和前面这个是一个意思的。你看问的问题真的很经典很精华啊，真的是菩萨才能问得出来。我相信凡夫问一定问的善事，不问善本。所以我们学佛学善本，佛告明天菩萨摩诃萨：善哉善哉，明天能于佛前问如是意。 佛陀一听，嗯，哇，这个明天菩萨果然是大菩萨，问的问题真好。嗯，别人问不出来善本，他竟然能问一个善本，这个善本也是修行的根本，也是解脱的根本啊，太重要了啊。所以佛陀都赞叹说，哎，善哉善哉，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问的真好。你能在佛前问这么高深的法，不可思议。那明天菩萨为什么能问这么高明的法？不分析你也觉得无所谓，还以为是佛陀也太会赞叹别人了，问一句话就说善哉善哉，问的好啊，这是谁不会问啊，谁都愿意一本万利。嗯，你再想想，仔细分析，我们一般人问不出来的啊。所以佛陀这不是乱捧，不是因为是自己的弟子就乱捧啊，这可不是乱盖的啊，问的确实有水平。下面佛陀解释了明天菩萨为什么这么有智慧，问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又高深的问题。佛陀说，如意曾于过去无量诸佛所执众德本，供养诸佛亲近善知识，能为乐福众生发甚深问。佛陀说，就看着这么一句问话不简单，这得修无量劫才能问得出来，你想想是不是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了，要你们问佛，你能会问出善本来了吗？佛陀说，你已经在过去无量的佛跟前种下了无量的德本，才能问出今天的善本，这都有前因有后果的。嗯，植种德本很重要，这个植是写的养殖的殖，有的佛经也写成种植的植，木字旁的那个植，是一个意思的。植反正都是生发意，对不对？都是下种意，下种而生果意，叫植。我们学佛就是植种德本的一个过程，植就是种啊。我们要种下道德的那个根，也可以叫种子吧，对不对？种下道德的种子。你看佛陀这个地方一看，佛陀问话也马上和明天菩萨的问话保持一致了，对不对？啊，这是佛陀的智慧。佛陀一想，哎，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问的重点在哪里。你问善美啊，我给你讲讲德文啊，哎，还是个对联呢，哈哈哈哈。佛陀说，你曾经在过去无量无边的诸佛那里都种下过德本，也就是道德的种子，这个差不多了，德本和善本差不多，利众生的才叫善，同样利众生的才叫德。所以德本还是有一个从心里想着要利众生，也就是真正的想超度一切众生解脱生死轮回的心。 哎，用的这个词不好，一想超度咱们想到了渡鬼了，还说想着带领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心，这个心是真正的德本。你从心里发起来的这一念利众生的愿，这是德本。换句话说，我们学佛主要是修这么一个发心，真的是出发心即成正觉，这个发心很重要。你这个心真切的发起，就已经决定你将来会成佛。你的一念发起，这是个金刚种子，金刚不坏，必然成就。那下边佛陀又解释了，明天菩萨为什么能在过去无量诸佛所执众德本吗？执众德本呢？他那些德本怎么来的呢？你看这部经讲的和咱们现在理解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理解的学佛都认为是行为上忙忙碌碌，其实真正的佛教主要是让自己的心清净无染。咱们一想到真正的利众生，就是忙忙碌碌啊，又是做事儿，给人钱，放生，布施，供养，又忙碌起来了。但是佛陀观察明天菩萨生生世世执众德本是怎么执众德本的呢？下边就讲了，供养诸佛，亲近善知识。德本是利众生的，现在没想着怎么利众生，光想着是供养佛，亲近善知识。和咱们理解的为什么不一样了呢？还是一句话，我们理解的道德往往就是说具体的一件事上，而这部经讲的主要是道德的根本。道德根本主要是把心修得好啊，修着清净善良啊，那你清净善良的心怎么修出来的？得有人教吧。所以你看，你要想实现你的道德，教化众生，你要真正的去做很多事情。但是你要想培养自己的德本，培养自己能利众生的这个发心，应该怎么样啊？要跟着老师学啊，老师教给你啊。哎，明白这个你也知道你怎么执众德本。哎，执众德本和执众道德是两个意思。你要种下很多的道德，那就你要做事去了。你要种下很多道德的那个根本，你在哪儿种啊？要在佛陀善知识老师那里种啊，你别种错了哟。哎，种错了就不好了，收成就相差太多了啊。如果你想表现你的道德，你的对象肯定是众生，你要真正的救度他们。但是你想成就你的道德的那个发心，清净的这种善心，应该怎么办？在哪里培养啊？给你的老师师父教你，教给你，哎，你这个地方错了，你这个发心不对，应该改正。你这个光去度众生就不行，对不对？啊，必须跟着师父，师父教给你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错。哎，所以执众德本应该在哪儿种这个种子呢？在佛菩萨那里。你不用忙碌，你只是跟着佛学就行了。啊，所以要供养诸佛。你供养佛，佛一看也不能白吃你的嘛。佛又没有什么，嗯。 秀才人情半张纸，对不对？祝福人情一句话。佛陀一看，哎呀，你供养我了，供养我吃顿饭，我怎么办？我怎么报答你啊？来来来来，坐好了，我给你讲段法吧。不过这段法的几句话很有用啊，对不对？嗯，可以叫你了生脱死。嗯，就像《三字经》怎么说的呢？人为子，金满盈，我教子为易经。就是别人送给自己的孩子都是满满一筐子的金子，我只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只教他一部经，三字经就好了。这部经就是人生的哲理，为人处事的经典。多亏还想起了这个字怎么念了，不然丢人了。嗯，所以说我们要想去掉自己的习气毛病，我们要想成就自己度众生的大愿大力，你主要是亲近善知识，跟着老师学。所以呢，宁天菩萨也是，他过去供养无量的诸佛，亲近善知识。哪些是善知识？能教你摆脱六道轮回的都叫善知识。虽然懂得多，讲了半天不能叫你摆脱六道轮回，那些都不能叫善知识。在佛教的规矩里啊，你好比有众生如果供养三宝，注意大家要注意哦，佛教的规矩，供养三宝，比如供养僧人，僧人是一定要给别人讲法，这也是个规矩。同样你接受别人的供养，你不给人讲法也相当于欠人家的。所以佛陀时代都是有这么一个规矩，居士请佛陀带着佛弟子们到家中供养，供养完了之后吃完饭，佛陀马上会讲法，这符合因果的道理。如果你光接受人家的供养，你不能给别人好处，这也是欠人家的，将来也必然要还的。不过世间人供养诸佛菩萨是世间之物，诸佛菩萨回馈给众生的是他的智慧。佛陀赞叹明天菩萨说，明天菩萨过去在无量佛所供养诸佛，亲近善知识，所以在诸佛的教化之下，他能知道修行的根本在哪里。修行的根本就是人的心，把人的心修得善良，修得能利益众生。所以明天菩萨才能代众生发问， 就是能为乐福众生发甚深问。所以带众生发问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这里成就的这些菩萨真正的有甚深的智慧，这样才能引导众生解脱啊。所以问问题不能乱问的。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讲法在群里，有些居士问问题问得好啊，我也高兴，我也觉得讲得流畅。有的本来讲得流畅，突然有个人蹦噔出来说了一句话，哎呀，一下子在那里坏了，这思路大乱了，这怎么回答呀？经常有那样的炸场子的。换句话说，你就问问题能问得恰到好处，这也得生生世世种下的功德智慧才可以。都不是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都得是以与无量佛所而种善根。所以你看有些人问的问题就很有意义，或者很有普遍性，大家听了都有收获。有些人突然问一句问题，你觉得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呢？关键回答了有什么意义呢？有的时候突然的问的我愣在那里，这怎么讲呢？这还是有差别的。那也可以说这可能还是无量劫以来有的人跟着佛学的多，而有些人跟着佛学的少。你看如果能问法问得恰到好处，这一句问话就可以利众生。这部经当中说的是乐福众生，乐福众生也就是给众生带来快乐，带来安乐，给众生带来福报。那明天菩萨这句话问得非常巧妙，那么这一句话问出来，佛陀就给他细细的分析，众生都能听到这种教法，所以这个问题能给众生带来无量的安乐和幸福。所以佛陀赞叹明天菩萨说，你问的问题真的是甚深难得，道理非常深奥。好，咱们今天讲到这里吧，下边回答问题。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